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啊，求你这个时候就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你已经启示的真理，因为你所启示的每一句话要比世界宇宙万物更长存，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竟然在短暂时短暂的人生过程中间可以听见，可以明白，可以相信永远的话，这是何等大的福气。这是我们要带到永恒中间那真正不能衰残的产业。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使我们听得成为我们的信，因为你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愿主听我们的祷告，让你的儿子被荣耀起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上一次已经在这里思想到了耶稣基督的名是超过天使的名，因为耶稣基督原是超过天使的。我们已经从十二个方面思想着基督与天使在本质上不同的地方。那么这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基督论整个大纲讲完了以后，再提到他超过天使是有本质的差异之后，马上讲到这是神的印证。这个基督是神所印证的这一件事情呢，就是最高权威所做的见证。今天如果我们说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多么好，你慢慢会知道，你会就到广告学里面常常过分夸张一个人的好处，使他的广告可以成为有销路有果效的一个广告。这是人常常犯的毛病。我们介绍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常常站在一个盼望当时可以产生即时的果效，我们就加油加酱来对一个人随便说一个不必要的介绍。但是今天我告诉你，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那诚信真实的上帝，他的话句句定准，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没有一个字不是虚妄的，没有一个字是有虚妄的成分或者有假冒的动机在里面。所以呢，当神把自己介绍给我们的时候，他所讲的为什么成为可信的呢？那就是用他诚信真实的本性作为他见证的这个基础，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很少神学家看到这一方面，所以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就是威斯敏斯的那些几十个的神学家，当他们做结论关于启示的时候，讲过一句这样伟大的话：上帝把自己启示出来的时候，被启示出来的上帝跟启示自己的上帝之间是没有差别的。我当读到这句话，我起身不以为有什么重要性，但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发现这句话太重要了。如果一个人启示自己的时候，他所讲的跟他实在的情形是不一样的话，我们领受他启示就信以为真的时候，我们就是上他的当，对不对呢？所以今天呢，你问一个人你几岁，他不一定告诉你真正的岁数是多少，特别是女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愿意这个衰老的这个过程呢把他的真相表露出来，所以他愿意用各样的办法来遮盖他真正的年龄。神启示自己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这样的？没有可能。所以神是以诚信真实的本性做他启示真理的一个基础。这个启示真理的基础是神诚信诚实真诚信可靠完全没有虚妄的基础作为他的后盾呢，那我们就知道圣经所讲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是可以相信的。这些话是何等的苦口婆心，把神的动机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本身如果不是诚信真实的，那么他所讲的何等伟大都没有多大的价值。所以这个诚信真实的本性成为他启示的基础，才印证了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有价值的。阿们。这是基督教启示论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们说信的神是不可信的，那么他要我们信他竟然讲了一些不可信的话语，我们对他的相信 已经是错误了，因为这是从非真理的动机，盼望做真理的见证，产生了人冒犯真理、违背真理、歪曲真理的可能的一种假启示。这样启示论的增加，就变得我们信仰必须要争、必须要变这个很重要的课题了。凡是在启示论上有所差错的，他们所传讲的真理都会因而产生不排的效应，一错而再错。因为除了把圣经当作是唯一可靠、已经绝对齐全、神所启示的话语这个原则持定之外，那你呢可以再加上这个人领受启示、那个人领受启示，那你不能告诉我他们的启示从哪里来的。如果你说他也是从神来的，那个也是就表示这本圣经已经不是完全了。这本圣经如果不是完全，才需要再加上一些启示的话，那这个放宽呢就变成了让洪水猛兽进到基督教信仰范围里面来。你抓到这个原则吗？我相信有一些人听不惯这些话，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谁听不惯。但是如果你真听惯这些话，有知道这话里面的意义多大的深奥，是多决定性的原则，那么你就不能随便放宽启示论的这个范围。所以新派的人否认启示的必须，而极端灵恩派的人加添了许多非启示的东西，这样基督教的信仰就惶惶浮浮的在许多可怕的潮流中间没有办法奠定一个基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启示、神的话语一定是根据他诚信真实、他本身就是真理的本体的这个基础的这个事实，他这个把它表现出来的。第二样，神是以至高权威的本体，就是真理的本身，来作为他启示的基础。所以神以最高的权威，这就不可能有所差错了。今天我们如果听一些人介绍另外一些人给你的时候，他介绍的话也可以打折扣，为什么？因为他本身不是那一行。一个不懂钢琴的人介绍钢琴，你会感到啼笑皆非的。一个不懂这个手表的人介绍手表，你感到啼笑皆非的。一个不懂建筑的人介绍建筑，你也感到啼笑皆非的。有时候呢，我到一个地方去，我要买一个东西，那些这个推销员就先上来跟你讲一大堆百错千错的事情，我心里就想应该快快走，不要待在这里太久，因为不懂的人正在教训懂的人。我有一个个性，我喜欢什么东西，我用两年的时间买最高权威的书籍，把它彻透的了解，然后我才注意那个东西。我要学习，我要懂得这个东西是什么。你不能随便骗我的。哪一种钢琴特点在哪里？我可以告诉你，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告诉你是哪一年开始做的，是在什么地方做的，他为什么那样做法，他现在销售的情形怎么样。如果你对每一个东西有精确的认识，那么你在介绍的时候你有权威性在里面。结果问你，神给人最大的见证是什么？你可能不注意，神为谁做最大的见证？是为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做的。而为耶稣做见证的人我们都是，但是我们都不是权威，神是最高的权威。所以神以他的诚信真实作为启示的基础，以至高权威的本体作为真理位格的这一个担保，所以他讲的话是不会错误的。为这个缘故呢，这两点你抓紧了以后呢，你的认识、你的知识、你的信仰就不随便产生差错了。保罗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不是从人领受见证的，是从神领受见证的。大概200年以前，有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另外一个人说，请你多宽容一下，我把一个小孩子带来弹琴给你听。那个人说，你不要再吵我了，我今天太疲倦了，但很多孩子都要做我的学生，所以我今天不要再听了。那个说，请你宽容一下，这个孩子不一样，我不是随便讲话的，你肯不肯跟他几分钟弹琴给你听。所以那个人就说，好了，30多岁的钢琴老师就坐在哪边无可奈何的听这个小小的孩子，几岁的孩子在哪里弹琴。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这个小孩子在那里弹的时候，这个已经累得不得了的老师突然间眼睛俊俊发光，注意听每一拍这个小孩子弹的， 到最后他说我决定收他入学生，然后对在座所有的人讲了一句话，我告诉你们以后整栋世界的音乐家就是这个人。谁讲的？莫扎。那孩子是谁？贝多芬。为什么呢？因为莫扎是当时最高的权威，所以他讲的话你一定要听，你不可以不听，你不可以不信，因为他的话就是权威。为什么？因为他是莫扎，没有话讲。我跟阿妈就是莫扎，1756年生，1791年死，他活在世界上一共只有35岁。贝多芬1770年生，所以呢，贝多芬比他迟了16年才生。所以，如果莫扎那个时候是差不多三十岁的时候，那么呢，可能如果那个时候莫扎是20岁的时候，这个贝多芬就是不过是6岁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样一个天才被这样一个权威所肯定的时候，这也是他的前途有光明的时候了。为什么呢？因为真正权威讲话的时候，每一个字不可轻忽，你明白吗？今天不在乎多少人替你做见证，不在乎多少人讲你好话，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替你讲话的人到底是谁，那个才有用。如果替你讲话的阿狗阿猫，那你也是阿狗阿猫一类。如果替你讲话是三教九流没有用的，那个没有权威的人，那你怎么讲也没有用的。今天我们多爱人家称赞，爱人家说我们的好。耶稣说，当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灾祸了，不是有福气的。我们今天只求量不求质，我们只求人不求神，我们只要人的声音不要听神的声音。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神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而神为耶稣基督做见这件事，在圣经里面竟然是一件非常决定人类永恒的这一个命运的一个关键。怎么这样讲呢？圣经说人的见证，我们如果已经领受了，我们更应当领受上帝的见证，因为上帝的见证是为他的儿子而做的。你说有这样的话吗？竟然有这样的一节圣经吗？为什么每一次重要的圣经节从台上讲出来的时候，我都好像没有念过这样的圣经呢？为什么我读经的都不会注意到这些，不有的都会注意到这些？所以我请大家看约翰一书第5章第9节，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境界，就是我们如何反映神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约翰一书第5章第9节，反正你把它画起来，把它圈起来，也可能的时候把它背起来。每次我把一些重要的圣经节交代出来介绍给你们的时候，我都盼望你们好好的反复思想。约翰一书第5章第9节，一同来读。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为上帝的见证是为他的儿子做的，就儿子是单数的，也是为他独生子耶稣基督做的见证。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的儿子做的，所以我们更该领受这个见证。信上帝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心里，不信上帝的就是将上帝当作说谎的，因为不信上帝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人有了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个境界，何等可怕的一个提醒，也是何等伟大的一个安慰。什么意思呢？一个人看见基督，他就要对他做回应。因为基督的反合性使人迟疑不决，因为基督的反合性使人不敢马上做决定。如果你是神，为什么披上人的身体呢？如果你是人，为什么能行这么多的神迹呢？你到底是谁呢？我如果把你当作上帝来接受，是不是得罪那独一的神呢？如果我不把你当作神来接受，我是不是也是得罪那独一的神呢？因为神既然是独一的，为什么你却呼唤我们说，你们信上帝，你们也当信我？这句话是不是冒犯呢？这句话是不是分叉呢？这句话是不是健忘呢？这句话是不是叫我们已经信了上帝不够，还要加上有些血肉的人呢？你怎么这样大胆？ 耶稣啊，你是谁？你竟敢说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这一件事情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里面。我严肃地说，当我第一次想清楚这句话的时候，我很深的害怕，我心里很惊吓。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讲这句话就可以决定他被人杀死了。这句话在耶稣一生的教训中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冒险。耶稣基督说，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如果今天我对你说，你们信耶稣不够，也要信唐崇荣，你会怎么样感觉呢？你可能拿石头打死我，对不对呢？我做基督徒这么久，在看见这个像这样败坏的人，你敢说信耶稣不够，还要信唐崇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这么讲，因为我们是人。但是耶稣基督是人，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他也是神。所以这里我刚才说的反合性 paradoxical being, paradoxical manifestation, paradoxical invitation, 这是个反合性的邀请，一个反合性的地位，这个反合性的身份，反合性的神人，恶性对的中保，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为什么耶稣这么讲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自己见证嘛。耶稣说，我如果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是真的啊！请你注意，希伯来文化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真。希伯来文化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本质就是真啊！但是希伯来文化到最后没有办法达到这一点，所以耶稣基督对希伯来文化最大的批判就是假。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啊，假冒伪善的巴利赛人，假冒伪善的律法师，假冒伪善的文士，你们就灾祸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求的是真，他们的现实是假，所以呢，这就变成了对真的最大的冒犯，不是在外族，是在上帝所拣选的犹太民族里面。你看，有这么可怕的事情吗？我每一次思想的圣经里面这些反合性的东西，我都会毛骨悚然，从内心的深处呢，好好求主赦免我们，求主引导我们，好像我们做的真正和神是一个道途的里面。感谢上帝。那这样的基督既然是神的儿子，他说呢，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是真的，但是呢，我父为我做见证。耶稣基督又说呢，这样呢，我常做讨他喜悦的事情。当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信他的人就很多了，许多人那个时候就信耶稣基督，不是你信神迹，不是你看见他一病赶鬼，不是你看见他做了很大的奇事，不是，是他讲这一句关于见证的事情，我的父为我做见证，他与我同在，我也常常做他所需要的事情。当一个人讲了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现实的生活印证他所讲的不是虚幻的。我告诉你，人不可能不信。我们如果注重的是真道，那么你就知道圣灵是真理的灵。大家说真理的灵，你在我的聚会里面要有很多感情的享受，要有很多娱乐性的东西，没有。我要你做玛利亚坐下来，你要选择上好的部分，聆听上帝的话语，然后建立纯正的信仰，丰盛的基督的知识，丰丰富富的把基督的道理隐藏在你的心里面，使你用各样的智慧隐藏基督的道在你的心中。这样的人也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你说唐牧师，最后这句话你怎么敢这样讲的？你怎么敢讲圣灵充满的人跟把基督的道丰丰富隐藏在心里的人把它连在一起？所以我们看两处的圣经，别处的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两本书里至少有70多处相同的意义的经文。所以你读这两部书的时候，你一面对照一面思考，你会感觉到很多相同的意义在里面，却用不同的词句表达出来。先看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一同来读第18节第19节，一同读。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什么充满，乃要被什么圣灵充满。第19节，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应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这一段的圣经与哥罗西相同意义的经文怎么讲呢？大家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我先读第十五节，你们读第十六节。又要叫基督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第十六，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无论做什么或说耍或行事，得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上帝。请你注意啊，在用灵歌、颂词彼此对唱、口唱心和感谢上帝这些话的前面，以父所述说什么？你们要被什么圣灵充满？那哥罗西说什么？你们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什么藏在心里。所以这两节的圣经就成了一个动力。你怎么会过一个灵歌颂诗赞美上帝的生活呢？因为你被圣灵充满。你怎么会用灵歌颂诗赞美上帝呢？因为把基督道丰丰富隐藏在心里。所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不可能不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隐藏在心里。一个人照着圣灵所启示的真理丰丰富富隐藏真理在心中的人，就是被真理的圣灵所充满的人。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你看见了没有呢？像以弗所第五章第十八节，从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给我们看见，充满什么？充满圣灵。充满什么？充满基督丰丰富富的道理在你心里面。这样基督借着什么充满你呢？基督借着圣灵所启示的真理充满你。所以这样的圣灵就用所启示的道充满你，所启示的道充满你，圣灵就容易用你所领受的真理来管理你，来引导你的心思意念感情意志。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总结。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被真理充满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被上帝的道所管理，被上帝的爱所管制，被上帝的意志所支配的一个人。这样你真的为歌，在圣灵的位格管制之下，你的理智顺从神的道，你的感情顺从神的爱，你的意志顺从神的旨意。因为神的真理、神的爱、神的旨意充充满满的丰丰富富的在你的里面，这样圣灵引导你的时候，不可能用非真理引导你。圣灵引导你的是用上帝的道引导你。你说是啊，圣灵用上帝的道引导我，圣灵不是从外面一句道来引导你，圣灵用已经在你心中所存的真理来引导你。所以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稣说，因为我是传给你们的真理，你们就已经接近了。你看到了没有？这样的这个相对应的两段经文，被圣灵充满才能颂赞主、感谢主，被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充满，你才能颂赞主、感谢主，是合并在一起的。愿主使我们越来越看清楚，圣灵充满跟真理的充满是两件不可分开的事情。当你的心完全被神的真理所支配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你的真理是圣灵所启示的，圣灵被称为启示真理的灵，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像我已经交代清楚刚才那句话，这位反合性的基督，在反合性的本性，在反合性的地位里面，他竟然呼召我们，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呼召，反合性的邀请。他说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为什么呢？因为父是为子做见证的。 为什么呢？因为灵是为了荣耀子而赐下来的。我再讲一次，父是为子做见证的，灵是为了荣耀子而赐下来的。大家说一二三，父是为子做见证的，灵是为了荣耀子而赐下来的。这样你看见三位一体，圣父对圣灵的见证，圣父对圣子的见证，还有圣灵对圣子的荣耀，这些都变成让基督被高举起来。现在我要问你问题，为什么要见证基督呢？为什么要荣耀基督呢？圣父为什么特别把基督当作他见证的一个对象呢？为什么圣灵一定要把基督当作他荣耀的对象呢？耶稣基督说，父为我做见证。耶稣基督说，圣灵来了，他要荣耀我，这样父见证他，灵荣耀他。为什么耶稣基督特别把这一点特别强调起来呢？为什么父真的这么做？为什么灵真的这么做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基督在地上受了不公义的待遇，他是义者，活在不义的人中间，受不义的人用不义的待遇来对待他，他受了不义的审判，他受了不义的款待。所以这位义者既然受了不义的款待，只有一位可以解决的问题，就是神自己。所以圣父神这一位对上帝的第一个位格，就为基督做见证，好叫跟随基督的人，在地上看见基督的人，他们没有误解基督的地位。为什么圣灵要荣耀他呢？照样，因为基督受了不该受的羞辱，所以圣灵要把这件事情解决过来，把人带到对基督的荣耀正面正受完全改观的地步，这样的圣灵的工作才叫做成就了神的旨意。神就因为这样差遣基督来受羞辱，然后差遣圣灵来把他受的羞辱回转过来，使他得着荣耀。你看到了没有？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说他们之间这样为了成全救恩的各步骤，印证见证荣耀，这些的东西那是叫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贯彻始终的。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所讲的第五节是全章里面最重要的一节，而这一节圣经呢，我不知道今天能讲到多少，因为这一节圣经发挥尽致的时候，结果我们花的时间是很多了。上帝从来对哪一个儿子说，对哪一个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解经家在解这一段的时候，不会像刚才用了差不多35分钟讲那些东西才进到正题，但我不能不这样讲，因为这是预备你的心，给你知道父为子做的见证是权威性，是必要性，是诚信真实，而且是不可没有的。因为子是受了委屈，子是受了限制，父就挺身而出为他做见证。那父为子做什么见证呢？父为子说，你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什么时候？当耶稣受洗的时候。耶稣受洗的时候是一个很特别的场面，但是呢，没有人看出特别在哪里。因为司祭约翰天天对许多的人洗，为很多的人施洗，突然间多洗一个耶稣算什么？所以这个场面没有什么特别，对不对呢？所以呢，原来耶稣也去受洗了。所以呢，耶稣到约翰那里去的时候，耶稣已经受洗了。这些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场面，这不是个什么特别。不但如此，可能产生假象，这个假象产生假解，这个假解产生假信。为什么呢？既然耶稣受洗，耶稣一定也是罪人，耶稣也在悔改，耶稣需要接近，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那些人悔改受洗了，耶稣也来悔改受洗了，那么耶稣基督一定也是有罪的。所以这个时候圣父不可不干涉，你明白吗？天上的父到这个紧急的关头的时候，天开了，上面的圣灵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上帝会喜悦犯罪人吗？他因为犯罪需要悔改吗？因为悔改需要受洗吗？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就听他。 上帝叫人听罪人，所以这个是必要的见证。上帝的见证是为他的儿子做的，而且上帝不是说你看这个最大的先知，以赛亚什么都是中先知，其他的西方叫小先知，这个才是大先知。你们看见这是我所才最最大的先知没有？这是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见证是关系他是儿子的见证，不是先知，不是圣人。回教只把基督排列在六大最大的圣人里面的一个，回教只把基督排列在六大最大的先知里面的一个。但是神为基督做的见证，不是圣人，不是先知，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第一次，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耶稣受施洗约翰的洗，不但人看不出这是有什么特殊的一个场面，特殊的一个时机，也看不出到底耶稣有什么特别。可能他是罪人，他是违背律法的，他要预备进天国，与其他人一样，他是需要受洗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呢，这些误解产生的误信，那就很严重的影响了整个历史。所以天父一定要为他做见证，在这个时刻里面。不但如此，人会认为施洗约翰比耶稣更伟大。为什么呢？因为洗的当然比被洗的更大，对不对呢？只有牧师为会友施洗，没有会友给牧师施洗的。牧师给你施洗，你才可以做会友的，你怎么可能给牧师施洗呢？所以约翰给耶稣施洗的时候，人家说原来耶稣也是约翰牧师的会友之一。约翰的会有几十万，其中一个叫做耶稣的，没有什么特别，他也受他受洗的。所以基督受洗的时候，就特别显出他是为了要证明他是以后用灵给人施洗的。所以呢，他就在那个时候看见圣灵如鸽子降临在他的身上。这是第一次见证。第二次的见证，耶稣基督在什么地方接受父的见证呢？父在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照样为他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因为这一次误会可能更大了。为什么呢？因为摩西出来了，以利亚出来了，那么这个千古最伟大的圣人出现，这个天天看的耶稣算什么？所以如果今天我站在这里讲到一半，忽然宋尚杰跑出来，王明刚跑出来，你就说了我为什么要看唐崇庸，下个礼拜他会来，但是宋尚杰下个礼拜大概不来了，所以我已经读他的传记很久了，我想注意注意他到底面孔什么样子的，对不对？所以他的重要性就会把这个耶稣的重要性把它遮盖掉了。所以摩西出现，以利亚出现的时候，这个误解可能更大了。神绝对不许可人把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仰分叉变成以先知同律法为中心的信仰。所以你不是靠律法，你不是靠先知，你是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得救。阿们。所以当摩西出来，当这个以利亚出来的时候，彼得说我们做三座棚岂有此理。他已经把耶稣跟以利亚跟摩西等量齐观了。上帝说什么？三座棚。上帝不爱辩论，上帝用云彩一遮，摩西以利亚就不见了。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你不必做三座棚，你就做王宫也不够，还要做棚呢，岂有此理。你可以我的圣子带一个小棚给他做，那么住在这里，在山上别墅度假期是吗？给我下去传福音，下去还有重要的责任做，但是你没有下去人，你先弄清楚信仰，不是摩西，不是以利亚，是我的圣子耶稣基督，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现在我要问题，问的问题来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信仰是基督教独有的吗？回答是。犹太教接受这吗？回答不是。回教接受这个教义吗？回答不是。所以这一个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一个重心了。因为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有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就可以因此的生命。我就因为这个原因把约翰书信写给你们的， 所以呢，约翰说呢，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又因为你们信他的名，就可以得到永生。所以讲基督教信仰的重心就在圣子基督论的事情上面，基督教信仰的重心就是基督的位分，我们与别的宗教看法跟回应不一样，以致我们奠定了我们可得到神所应许的永生在他里面。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上帝所应许的是永生，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所以上帝为他的儿子做见证。那么这样呢，我们要看为什么犹太教不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回教不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成为我们信仰的重心，为什么基督教与所有宗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信神的不生子，我是信他的儿子，因为他爱我，为我赦免，我是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活在肉身之中蒙他的恩典。连保罗也讲这句话，你还记得当耶稣基督训练门徒到一个阶段的时候，突然间来一个总考试，你们说我是谁？为什么？为什么需要一个总考试呢？因为信仰的重心就是基督论，而基督论的救赎论不清楚的教会，一定没有福音性，一定没有办法复兴起来。如果有的话，只有外表亮的假复兴，不是真理同圣灵工作的真复兴。为什么耶稣跟门徒那一段的时间之后，他忽然就问他们一句这考试的话，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基督很盼望门徒教会信仰他的跟随他的人有个正确的认识，正确的回应，他何等辛苦到世界上来，他都心满意足。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你是那先知，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已经被砍头复活过来了，有人说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 Modern Academic Study Quotation。你懂吗？今天的神学院，如果毕业的学生不敢说我信的耶稣是谁，只敢说卡纳说耶稣是谁，布鲁纳说耶稣是谁，本霍夫说耶稣是谁，根据这个根据那个，你把千万本书拿出来，我们的主还是不满意。耶稣就问他，你们说我是谁？我不是问你有人说，我问你，你说我是谁？这个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这个 personal encounterPersonal responsibility, personal response， 你个别要回应，要负责你所信的耶稣基督是谁。那个时候呢，世界历史上第一次 Christological confession， 第一次基督论的这个信仰告白，就从门徒的代表彼得的口讲出来，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说什么呢？西门，西门，这不是书泄露的人所能指示你的，是我父所指示你的。什么意思呢？基督论一定要从启示论开始，你明白？用神学的名词，基督论一定要从启示论才能明白。如果你不是从父启示的，你不能认识我是基督，你不可能称我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彼得的回答使耶稣基督很满意，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神学及格了，但是他的信仰还不及格啊！你说为什么神学及格不等于信仰及格呢？神学终归神学，信仰终归信仰。多少人神学考试考得很好，当信仰关头的时候完全失败，为什么呢？如果你信基督的话，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基督，基督是拯救者。你知道你相信的基督是怎么样拯救你的吗？彼得说，也就是带军队把仇敌杀死，做王复活，这个复兴大卫的宝座，我在上面看他做王，我做外交部长，我就是这样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你神学即可了啊，你有启示的信仰，你相信神启示的，因为这不是书泄露的人告诉你的，是我父自己告诉你的，所以你领受的是启示。你的基督论的神学是建立在启示论的真理的上面，对， 但是耶稣马上讲一句话，把他整个信仰崩溃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基督论是一个荣耀的基督论，是一个得胜的基督论，是一个军事的基督论，是个政治性的基督论，是在今生掌王权，现在就复兴以色列国的基督论。这种基督论的培养是在两右之间，从他们被掳产生对神的盼望，使他的民族可以得到这个整顿起来，大卫的宝座被复兴起来的那一种伟大的盼望产生出来的。耶稣基督知道，耶稣基督完全知道，当耶稣拣选这些门徒，他知道他们心中所想的基督人就是那样，所以他要再启示他，我的父已经启示你，使你知道这个见证就是对我讲的，所以你知道我是基督，你知道我是上帝的儿子，很好。但我告诉你，上帝的儿子的拯救不是像你讲的，他是要先死才复活的，他就先钉十字架，然后才能够领受冠冕的，他就受审判才能做基督的。所以他说，你不要告诉人，现在我现在直接启示给你听，我有一天上帝的儿子，你知道了，你相信呢，我要上十字架。当彼得听见这句话，他说，主啊，不能，这个不可以，什么都可以，就是这个不可以，你做基督就好好打仗，打胜仗回来，我们哈喽哈喽，我们高呼万岁，欢迎你进来，然后给你做宝座。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我外交部长，我口才这么好吗？犹大财政部长，那么内政部长，什么部长，交通部长，哦，你一来的时候我们成功了，那个可以的。你要知道，我就是为了这个才跟随你的。耶稣几乎可以回答说，那你不必跟随，如果你跟随的是这样的基督，我告诉你，我不是那一位。所以这个基督人的反合性又再来了，你相信耶稣上帝的儿子吗？耶稣做上帝的儿子，耶稣是神自己给他印证是上帝的儿子，那这个儿子基督论到世界上来是借着死复活，借着受苦的荣耀，借着荆棘的冠冕，才达到神给他的这个永远的荣耀。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所以呢，当那个时候彼得讲这句话，主啊，这是必不临到你，耶稣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一个神学毕业的人，耶稣称他叫撒旦；一个信仰正确的人，忽然变成撒旦，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理性方面已经读了神学，他的信仰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你看到吗？很危险的。我盼望我们这些讲座给你带来的不是单单理性的东西，因为你清楚知道，在你们中间讲到的人，不是用理论一句一句告诉你，是用整个心学、整个精神、整个灵性拼死命把这些讲出来。你知道我的心是什么，我要建立你们的信仰是真正从圣经的精髓里面看见了这位基督是怎样的基督。那么我要问，耶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呢？我刚才已经说了，这是基督教信仰的重心，这是基督教信仰最精髓、最重要的、最核心的一个信仰的中心。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跟不是上帝的儿子对我的信仰有多大的关系呢？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的儿子，不是神的独生子的话，那么你的神论是错的，你的启示论是错的，你的基督论是错的，你的救赎论也是错的，整个教会就没有根基。如果你相信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你就要问，神是一位还是两位？那么圣灵是怎么样？结果你就受逼进到不得不承认三一论的神才是独一的真神，三一真神才是独一的真神，也就是神里面有儿子的。那这件事逼你神论的总结合要怎样纠正，怎样回到圣经里面去。谁说相信耶稣是上帝儿子不是上帝儿子不重要呢？有一个新派的牧师，从来不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当他受案例的那一天，主教问他说，在纽约真发生的事情，你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吗？他点头，点了头以后就接受案例。他的同学等他案例典礼完了就笑他了，你平常都不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今天为了要案例点点头呢？
你怎么会违背良心的生活？为什么你站在众人面前敢说谎呢？你平常跟我们每天在一起谈都不信耶稣上帝儿子，为什么今天你要说安慰你去点头呢？他就嬉皮笑脸地回答说，我问你，哼，全世界人都是上帝儿子，难道耶稣不是吗？你明白吗？全世界的人都是上帝儿子，难道耶稣不是吗？你不要羞辱他哦，他也是，你不要把他排除大门之外。如果你我是耶稣上帝儿子，耶稣也是吗？所以他既然上帝儿子问你信耶稣上帝儿子，我当然点头了，我没有说谎啊，我诚实啊，我照着我的相信告诉他我相信耶稣上帝的儿子啊。这个叫做无理取闹，这叫做取巧的回答。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讲的儿子是多数的，而圣经用的是单数的，所以你建立信仰要从这里看，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为他是上帝的独生子，所以其他的儿子才能成为神的儿女。如果神没有个独生子，就没有人能与他同为后世，同被称为是神的儿子。请你注意，耶稣基督是独生子，所以其他因为信他的人就与他同归一体，同蒙应许，同为后世，也就是与他一同成为神的儿女。你明白了吗？这样呢，就从 the only begotten son singular form 变成了 children of God, the sons of God plural form， 以个别的独一个儿子变成众多的儿子。讲圣经的其他的地方你就看清楚了，上帝借着长子到世界上来，要引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就叫他成为众人的榜样，使我们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这些的话在圣经常常会出现，长子众子，长子众子，他是神的儿子，来到弟兄的中间，也就是那些弟兄与他一同作为神的儿女。这样反接受他的人，他就上帝就赐给他权柄做什么？上帝的儿女。感谢上帝。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两个名词都出现了，第一个名词上帝的独生子，第二个名词上帝的众儿女们。独生子在哪里出现呢？三章十六节。上帝的儿子们众儿女们在哪里出现？在一章第十二节。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我念一遍，由大家一同开声来念。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一同来念，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说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所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因为从上帝生的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呢，我们现在来看三章第十六节，三章第十六节，我想你们都会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件事情背起来。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在这期间的圣经中间，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两次出现，一次在三章第十六节，第二次在三章第十八节最后的地方。什么叫做独生子呢？现在请大家注意下面三句话，那这三句话把这个词的意义把它表达出来。第一，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子表示他有神的属性，因为有同样的生命。He is the Son of God. Son means he has the same substance with God because the same life. 因为神的生命在他里面，因为神的本质在他里面，所以他是子，子与父有相同本质，相同生命。第二，
为什么叫做读生子呢？生，因为他是非受造的，所以叫做生。基督是子，因为他是神，有神的本质，有神的生命。基督是生的，因为他不是被造的，所以凡受造的与他都不一样的。凡一切被造的都是借着他造的，而他本身就不是被造的。这是第二样。第三，为什么读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位格是像他一样单独的被生的？ The only begotten Son， Son the same nature same essence the same substance of the life of God， begotten because he was not created， he was born by God， begotten by God。 The onlyMeans no one else, not even any single person besides him can compare with him. He is the only one. 这样的父只有一个儿子，独生子。大家说独生子，子什么意思？神的本质，神的生命。生什么意思？他是不被造的，不可以其他受造之物等量齐观，一同排列，因为他才是真正神借以创造万有的那位创造者。第三，为什么读？因为没有别的位格。好，问题来了，那如果是这样，耶稣基督是被生的，那么呢，这个圣灵怎么样呢？圣灵被造吗？不，圣灵也不是被造的。你说不是被造一定被生，不是被生一定被造，因为其他一切都被造，耶稣是不被造，所以耶稣被生。那么圣灵呢？所以圣经很严肃地讲一句话，圣灵是从父出来的，也是从子出来的。所以父子所差来的圣灵是从父子出来的。这样造生处，大家说造生处，被造的是 creature， 被生的The begotten, only begotten Son, 出来的 proceeds from Father and Son。 那你要把三一论的真理搞清楚，你要懂得这三个名词在本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基督为什么是唯一被生的？因为连圣灵也不是生的，圣灵是出来的，是由父出来的，由子出来的。所以圣灵又叫做上帝的灵，又叫做耶稣的灵。大家说圣灵是上帝的灵，又称作耶稣的灵。这样圣灵是父子所派出来的那一位，像从父出来的灵，从子出来的灵，就是父子所出来的灵，这个叫做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圣父是生的源头，是出的源头。圣子是被生的，又是以父同样是出的源头。圣灵不是生的源头，不是出的源头，他也不是被生，他是由圣父圣子所出来的。所以他叫做上帝的灵，叫做基督的灵，叫做耶稣的灵，叫做圣善的灵，叫做真理的灵，叫做智慧的灵，叫做悟性的灵，叫做那焚烧的灵，叫做魔六的灵。圣经里给圣灵的名称多得不得了。现在我不是讲圣灵论，所以我不能全部把它提出来了。现在请你注意，现在你开始对三位一体论的真理慢慢明白了吗？这样的圣父生圣子，圣父圣子拆出圣灵，大家说圣父生圣子，圣父圣子拆出圣灵。那么你说圣父有没有拆圣子啊？有没有？有。圣父生圣子，也拆他所生的圣子到世界上来成就救恩。基督从死里复活回到天上那里去的时候，以圣父一样拆出圣灵来到人间，住在信徒心中，直到永永远远。那这里圣经的教训很清楚的，全本圣经的记载从头到尾是贯彻始终的。你说若是这样，那上帝有独生子这个观念是不是新约才有呢？不是。请你注意了，今天我们讲很严肃的基督论了。我相信很多很多人他们在读神学的书籍的时候
没有很谨慎的看到这些重要的真理，所以你信仰模模糊糊。许多人在讲台上讲道，讲了几十年，没有把基督论讲得很完美，所以结果许多基督徒一面信耶稣，一面莫名其妙，这位基督到底是个怎么样伟大的人而已。他是神的独生子啊！现在请你注意听下面的话，这个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基督是神的儿子，神是有儿子的，这个、儿子是由神所生的。这个观念是不是从基督教新旧圣经才产生出来的？不是，这个观念在旧约已经隐隐约约的启示来了，启示下来的。所以旧约与新约不同的地方在哪？旧约像影子先到达，新约像本体真正具体的显现。比如说我还没有来以前，你看见我的影子过来了，那你觉得这个大概就是唐崇游的形象，因为他走路的那个样子，他的这个形态，他的头发，他的这个脚手的长度比例，大概就是他了。所以你看见影子的时候，你可以先知道大概那个本体是怎么样的。但到新约的时候，不是影子来生，是真体自己出来了。所以当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具体在历史上显现。那旧约先知所传讲的，新约在具体的道成肉身里面生在世界上来。这样旧约里面有没有神的儿子的观念？有没有呢？有很多人说没有。所以犹太人到这个关头的时候，他们死定不要接受这个真理，特别不能接受一个在拿撒勒长大的有肉体的血肉的人叫做耶稣基督，叫做上帝儿子，他们绝对不能想，不能接受。
他的世界不作无助，一步一步